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欢迎全家人收听今天的我家门训七步走。今天是第七步使命人生的第八天，我们聊 commission。 这个字儿呢，就是大使命，那就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对于他的每一个儿女的一个命令和托付。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来讲呢，我们的人生其实有双重的使命。在大的使命的框架底下，也就是荣耀神、认识神，让我们的一生都可以不断地去完成他的心意的这一个大的框架下面，我们更加的有方向地去将福音传给每一个需要救恩的灵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使命和目标。不管我们做什么，在哪一个年龄层，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时代背景，这个大使命从来没有更改过。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承担起这个不可替代的使命和神赋予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来。今天我们要继续读诗篇七十七篇、列王记上十一章、以西结书三十九章以及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要继续的讨论人的终身大事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把我们的终身大事，把我们最最重要的事情天天都能够活出来呢？亲爱的小朋友，你想知道吗？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过去的几个月呢，小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的团队还有真儿自己的家呢，都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所以一旦要搬家，你就会整理许多的旧物。我们呢，总是在挣扎哪一些需要丢弃，哪一些需要传承，哪一些需要保留，哪一些呢，早就应当要更新换代了。可是其中有一些旧物呢，我们家五口人都有各自的理由觉得应当把他们留下来。比如说每一年为了孩子们可以扮演他们所研究的那一个历史人物的角色所设计的这些服装，有给我的老大用窗帘布做的一套孔子的服装，有给我的老二制作的著名医护人员的戏服等等。这些东西在我的眼中看，因为太粗制滥造了，所以我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早就该把他们给抛弃了。但我的孩子们却坚持要把他们保留下来，因为他们觉得十分的珍贵，是妈妈亲手做的。而与此同时呢，当我看到我的小柜子里面那些孩子们从小到大亲手为我制作的手工艺品，有的的确是非常的粗糙稚嫩，但是我却视为珍宝一样的把它们放在了一个宝贝的匣子里。所以当孩子们说，妈咪，你这些东西早就该扔了，这里面都是什么破烂玩意儿啊，我却告诉他们说，不， 这些东西可是你们从小到大成长的记号，是给妈妈的爱的礼物，我怎么能够舍得把它们给丢弃呢？将来有一天你们长大结婚了，我还得把它们包裹了送给你们做嫁妆呢。亦或者有一天你们的孩子到我的家里面来玩的时候，我可以如数家珍地告诉他们，这些啊是你爸爸或者是你妈妈小时候几岁的时候做给我的。于是他们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但正因为我们对于旧物的不同的态度，让我们全家人意识到了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物品的价值呢？它的价值或许和它的价格完全不成比例，在一个不懂得它背后的故事的人的眼中，也许他们就是一堆垃圾。可是正因为里面有爱，有那一个无法取代的、无法去衡量的一个宝贵的历史价值、关系价值，以及它本身的那个情感价值。于是珍儿就对着我的三个儿女说，你们知道吗？我们是上帝亲手所造的，而且他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当别人觉得我们是垃圾，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是丑陋的，是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的，那这一刻上帝该怎么看呢？他如何看待他亲手所造、为他的荣耀所造的你们呢？我的三个儿女顿时就笑了。哇哦，妈咪，你又开始给我们上深刻的属灵课了。不过呢，今天我们真的意识到为什么上帝不会抛弃我们了。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是他手中的杰出的作品，是精品，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取代的吗？他在创造你的那一刻，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最完美的计划，不单单是让你为你自己而活，而是让你在他的国度当中为他而活，为他的国而活，为他的荣耀而活。因此呢，你不可以妄自菲薄说，哦，我又没有用处，我也不漂亮，也不帅，也没有能力，我也不像我旁边的这些小朋友和邻居家的小孩一样的能考第一，我根本看不到我自己将来生命怎么能够为他发光发热。那从你自己的角度当然无法衡量，就像珍儿用一个破旧的窗帘所做的孔子的戏服一样的，对于其他人来说，对于这个布的本身来说，可能毫无价值。但是正因为我用爱亲手做了，并且送给了我的孩子，而他们也视为珍宝了，因此它就变得极其的有价值。就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若死了，我们身体上的元素跟泥土差不多，因为我们就是泥土所造的，但是他把他那一口活气、灵气吹在我们的里面，按照他那荣美的形象创造我们的那一刻，他心里面有那么美的一个蓝图，希望我们可以达成。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要发觉，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给你那一个不可替代的使命是什么。不管你将来要做什么，你都需要努力地去认识神，认识他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并且绝对不找任何借口的，绝对心无旁骛地要去追求他。否则的话呢，你很容易就以为你的终身大事是找个好工作，嫁个好人家，娶个好媳妇儿，生个好娃娃，最后你会发现你的一生很快转瞬即逝了，可能也会像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样的一声叹息，就发现人生是一场虚空。可是如果今天在你年幼的时候，你就纪念造你的主，你认识到你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在他的眼中何等的宝贵，他绝对不会丢弃你，哪怕别人视你为草芥，视你为垃圾，可你在神的眼中就是那么的宝贝。而今天当你认识耶稣了，你有着永生的宝贝在你这一个会死的身体，一个瓦器里，你就要让你里面的宝贝发出莫大的能力来， 让你身周围的人都看见你所发的光，你所发的热，而且非你莫属的那一份生命的魅力。亲爱的小朋友，真儿实在是特别的期待你能够小小的就懂得，我要为主耶稣而活，我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他的名，我的终身大事不是结婚，我的终身大事也不是找个好工作，也不是上一个好大学，这些都是我阶段性的梦想，阶段性的任务，但是我唯一的使命就是能够认识神并且荣耀他。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这是每一个小朋友都要牢记在心的。你今天记住了吗？
万千星光，你
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案例做以色列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新立做以色列王只有短短的七天，就被以色列民背叛了。以色列民背着新立暗立做以色列的王，让新立不得不放把火把王宫给烧了，也结束他短短七天的统治。那这位暗立当上的以色列王又会如何呢？那接下来啊，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短短的日子当中啊，其实以色列非常的动荡，又是新立刺杀了前面的王，后来暗立又成了新的以色列王。哇，那时候啊，以色列国其实非常的动荡。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其实分成了两半，有一半呢跟从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做提比尼，要立他做王。那另外一半呢就跟从了这一位新的王，叫做暗立王。那暗立王这边的势力啊，大大的胜过这个提比尼这边，所以当提比尼过世之后，暗立呢就成了所有以色列人的王。那暗立呢，他当王的期间啊，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暗立用60公斤的银子啊，向撒玛购买了撒玛利亚山。那他呢，在这个山上啊，建立一个城，就叫做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城在圣经里面常常被听到，相信大家一定有印象，对不对？可是呢，这位暗立王啊，并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王，他仍然呢、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而且比以前的王还要更夸张。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不但没有归回向神，他反而啊，使这些以色列人啊，陷在罪里面不可自拔。所以上帝仍然非常非常的生气，非常的不喜欢这一位以色列王。那后来呢，暗立啊，他过世之后，他就埋葬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那他的儿子叫做亚哈，就接续他继续做以色列人的王。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暗立做以色列王12年，而且暗立做王期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暗立买了一座山，叫做撒玛利亚山，并且建造了这座山。哇，这座撒玛利亚山啊，虽然不高，但是站在山上可以眺望远处，又可以设防，可以看有没有人要来攻打自己哦。所以暗立买了这个好地方，不但可以控制呢这一带的一个行军路线，还可以知道大家的经商路线，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撒玛利亚城，虽然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座废墟。那在故事的后面呢，我们可以知道暗立不是一位好君王，因为他仍然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向上帝，仍然让以色列百姓陷在罪里面。那暗立逝世之后呢，由他的儿子亚哈接续做王。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在天赋爱中忧虑全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恼苦担重担可到主这里来。抓住了成功或尝到无奈，张开手不想只剩下空白，流浪的孩子别门口徘徊，天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哈做以色列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阿利当上以色列王后最重要的政绩就是买了撒玛利亚山，并且建造了撒玛利亚城，但他并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治理以色列民，不断的惹怒上帝。后来阿利逝世后，由他的儿子亚哈成了新任的以色列王。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的儿子亚哈，他上位之后啊，他继续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而且是比以前的王还要更夸张哦。他一直觉得啊，反正以前的人也都是这样，那我就照着做就好啦。而且最夸张的是，他做了以前王所做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些都只是小事，因为啊，他后来又娶了外邦人的女儿做妻子。那这个外邦人的女儿呢叫做耶洗别，那所以呢，他因为耶洗别的关系又去敬拜巴利，而且啊，他还在撒玛利亚里面呢、建了巴利的庙，哇，还帮这个庙啊还立了一个祭坛，比对上帝还要更虔诚。那亚哈呢又继续做了这个亚瑟拉。那亚瑟拉是什么呢？亚瑟拉是一个女神崇拜，所以这亚哈所做的所行的一切的一切都让上帝非常非常的生气。上帝啊也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生气到一个更加新的境界。那亚哈呢在位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让伯特利人希勒去重建了耶利哥城。那当这个耶利哥城要重新建这个根基的时候啊，这伯特利人的大儿子就过世了，后来在安放城门的时候，他的幼子也过世了。这啊就应验了
之前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所发的誓。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暗利的儿子亚哈做以色列王是22年。那这个亚哈呢，是一位极为悖逆的君王。那什么是悖逆呢？就是完全不听上帝的话，还不断的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反正以前的王也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啊，所以我也就照样做了。接着又做了更夸张的事情，他娶了外邦的女子，还服侍巴利，敬拜巴利，还做了亚瑟拉。那什么是巴利呢？巴利亚是外邦人的神，那亚瑟拉则是一种女神的偶像崇拜。因为作为以色列的王，只能敬拜我们的上帝啊，而且上帝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他这样做完全不把上帝当成真神。那故事的后段又提到了亚哈让伯特利人希勒去重建耶利哥城，但早在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咒诅。那时候啊，约书亚说，任何人去重建耶利哥城，他的长子和幼子都会过世。所以当亚哈王让这个伯特利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就应验了。但我们也从这件事情可以观察出，在当时啊，亚哈所统治的这个时代，这些以色列民对于以前的教导其实都已经不把他们当成教导了。这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个信仰的相信程度其实是已经不太相信了，所以他们才会想要去重建耶利哥城。这也让我们反思，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以色列百姓还相信上帝吗？以色列百姓又再一次忘记上帝了。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